上回书说到，孙权睡醒了之后，才知道刘备跟孙夫人有赵云保着，已然离开南徐，回归荆州。孙权气坏了，臣我潘璋听令，在你们带着500精兵，赶紧把刘备给我捉回来，提头来见。两个人接过令箭，点齐了500精兵，立刻就出发了。孙权越想越生气，一伸手就把桌案上的玉燕抄起来了。我要杀你这刘备刘玄德，啪，把玉燕扔在地上是摔个粉碎。老将军程普在旁边看见了，主公，你纵有冲天之怒，可是臣我潘璋去了之后也拿不回来刘备刘玄德。什么？难道说他们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主公啊，难道您不知道郡主自幼好官武事，而且为人严义刚正，东吴的战将谁不惧怕郡主？既然郡主肯跟刘备回归荆州，他的心就向着刘备。臣武潘璋见着郡主，他能够下手吗？哎呀，孙权气得胡须都扎扎起来了，伸手把自己佩剑解下来。将亲周泰听令，在在，把我身旁佩剑给你们两个人，马上点齐兵将前去追杀，有这口宝剑取我妹妹跟刘备的项上人头，为领着斩。遵令。两个人接过孙权这口宝剑，点齐了1000大兵往下追赶刘备。咱们再说刘备刘玄德，纵马加鞭，从人推动车辆快走，说快走，这车走的也快不了。刘备这匹马又不能撒欢，赵云带着500兵就这样往前走，走了两个更次，说现在走了4个小时了。这时候到了哪儿了？就到了柴桑界首，就听见后边喊杀连天。刘备跟赵云回头一看，身背后尘头大起，坏了，追兵来了。手下兵将禀报赵云：子龙将军，后边有追兵。哎呀，刘备刘玄德急坏了：子龙将军，追兵到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主公，您跟着孙夫人赶紧往前走，由我赵云挡住追兵。这样车辆往前走，刘备陪着孙夫人、赵云、赵子龙挡杀后边的追兵。车辆往前走，刘备刘玄德跟孙夫人的车绕过前面的山脚，突然间看见前边几千大兵雁翅排开，当中大道旗下两员大将全身披挂整齐，这两员大将正是周瑜手下护卫徐盛、丁奉。两个人看见刘备高声喊嚷：刘备，早早下马受擒，我们奉周都督将令在此守候多时了。刘备一听，刘备就叹了气了。哎，刘备没辙呀，万也没想到周瑜周公瑾派徐盛、丁奉在这儿埋伏了一支人马，那周瑜不是傻子，恐怕刘备逃走，所以刘备刚刚到了南徐，跟孙夫人拜堂成亲，周瑜就传下命令，让徐盛、丁奉带着3000人马在这地方扎下营寨，派巡营廖少的兵将每天登高遥望，如果刘备真想走，他要走汉路必然经过此地，只要看见刘备走，向上一刀把刘备的人头拿下。所以徐盛、丁奉今天果然等到刘备刘玄德了，看见刘备的马，看见孙夫人的车了，徐盛、丁奉就把人马裂开，挡住了刘备的去路。 刘备吓坏了，只好拨转马头问赵云：“子龙将军，前边有兵，后边有兵，前后无路，如之奈何？”刘备真没主意了。赵云说：“主公，您不要着急，军师给我三道锦囊妙计，告诉我，在紧急之时，让我拆这第三道锦囊妙计。前两道妙计已然应验了，您等着，我马上掏出妙计给您看。”赵云打开锦囊，把第三道锦囊妙计拿出来递给了刘备。刘备接过来一看，刘备才踏实，把这锦囊妙计交给赵云，让赵云收起来。刘备甩镫离鞍下马，来到孙夫人车前，扑通一声就跪倒了。这刘备是真会演戏呀。再说刘备也真着急呀，夫人，刘备有几句心腹之言要对夫人讲明。刘备说到这，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。孙夫人很奇怪：“丈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话你就实对我说。”刘备跪在地上，抬头看着孙夫人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夫人，我刘备有几句肺腑之言，事到如今也必须对夫人以实情相告了。丈夫，你起来，你我夫妻何必如此？有什么话你就讲吧。”刘备没起来，仍然跪在地上：“夫人，当初吴侯跟周瑜定下计策，命吕范到荆州求亲，把夫人嫁给我刘备，让我刘备入赘东吴，实际上是用夫人为香饵而钓我刘备，然后把我困在东吴，吴侯跟周瑜去要我的荆州，等荆州要到手之后，再把我刘备杀了。可是我刘备知道明明事迹，我还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夫人是女中丈夫，我刘备不怕死而来，知道夫人一定会可怜于我。没想到昨天我听说吴侯又要害我，所以我才跟子龙将军定下计策，说荆州有难，借这个办法好回归荆州。幸得夫人怜爱我刘备，跟我共同而回。可是夫人，你看，吴侯已然派兵将在后边苦苦追赶，前边周瑜、周公瑾派两员大将挡住去路。夫人，只有你才能解此大难，如果夫人不救我，我就请死于夫人车前，以报夫人之德。哎呀，刘备这回是真哭啊。孙夫人受得了吗？不由得冲冲大怒，柳眉倒立，杏眼圆睁：“好啊，丈夫你先起来，妾已然听明白了。我的兄长既然不拿我当做亲生骨肉，我有什么脸面再跟他相见？今日之围由我来解。车夫，推动车辆向前，卷起车帘。”刘备这才站起来，赶紧上了马了。车夫推动车辆向前，把车帘卷起来。孙夫人一看，徐盛、丁奉带着兵将挡住去路。孙夫人用手一指：“徐盛、丁奉，你们两个人难道要造反吗？”徐盛、丁奉看见郡主了，赶紧甩镫离鞍下马，扔了兵刃，插手施礼：“徐盛、丁奉不知郡主驾到，我们是奉了周都督的命令，在此专候刘备，安敢造反？”孙夫人一听周瑜的气更大了：“你没有本事要荆州，拿我做美人计啊！现在要害我的丈夫刘备。”孙夫人用手指着徐盛、丁奉，是大骂周瑜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周瑜这个逆贼，我们东吴并没有亏待他呀。我的丈夫刘玄德是大汉皇叔， 我已然禀明了母亲，跟我的哥哥说清楚了，我们夫妻要回归荆州。好啊，周瑜，你竟敢派战将在此挡住我夫妻的道路。徐盛、丁峰，你们在这儿是不是想抢夺我夫妻的财物？徐盛、丁峰哪敢顶撞郡主？哎呀，夫人息怒，我们两个人不敢，这是周都督的将令。你们怕周瑜，可我不怕。周瑜杀得了你们，难道我就杀不了周瑜吗？周瑜，你等着，有朝一天我非取你项上人头不可。来呀，推动车辆往前走。徐盛、丁峰一想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吴侯孙权手下的战将，这是吴侯孙权的妹妹，这是郡主，她是主，我们是臣呐。再一看赵云、赵子龙胯下马掌中枪，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得了，咱们呢别管人家家务大事。徐盛、丁峰马上传下命令，我兵闪开。哗的一下，兵将往两旁边一闪，当中间把路让开了。刘备看孙夫人车辆过去，赶紧纵马相随。赵云带着500兵保着刘备继续往前走，徐盛、丁峰没办法，只好继续在这待着吧。时间不大，陈武、潘璋就到了。这四员战将见面一说，是孙权派着我们来追赶刘备，徐盛、丁峰杠他们走了，惹不起孙郡主啊。陈武、潘璋说不行，主公有令，一定把刘备拿回来，那咱们再追吧。四个人合兵一处，继续往前追。这时候刘备就听见了，后边喊杀连天。刘备又得求孙夫人：“夫人，后边追兵已然到了，怎么办呢？”“丈夫，你不要着急，你骑着马往前走，我跟子龙将军断后。”赵云心说：“这回孙夫人有令了，主公您骑着马先往前走吧。”刘备催马往前走，孙夫人让人把车辆回转，500兵排开了。赵云胯下马掌中枪，保着孙夫人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四员战将来到郡主面前，看见主人了，就得甩凳离鞍下马，插手施礼。孙夫人用手一指：“陈武、潘璋，你们来此何干？”“郡主千岁，我们奉主公之命，请夫人跟刘玄德回归南徐。”孙夫人把脸往下一沉，用手指着这几个人：“都是你们这些战将啊，你们这群匹夫，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。告诉你们，我已然嫁给皇叔刘备，今天随我丈夫走是光明正大的，我又不是跟人私奔。我奉母亲辞旨随我丈夫回归荆州，就是我哥哥，他也不应该拦堵于我。你们两个人倚仗兵威，难道想杀我吗？啊！”这四员战将面面相觑，心里都这么琢磨：终究他们是一家子呀，我们是东吴的战将，再过10000年，孙权也是孙夫人的哥哥，刘备、刘玄德也是孙夫人的丈夫，是国太的女婿，我们干嘛呀？等孙权一翻脸，吴国太一翻脸，一瞪眼把我们杀了，干脆我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四个人一对眼光，心气相同了，连声后退。孙夫人立刻传话：“子龙将军，推动车辆往前走，前去追赶我丈夫皇叔。”这孙夫人还真横，从人把车辆要调过头来，赵云拨转马匹，带着500兵保着孙夫人往下追赶刘备。徐盛就跟这三个人说：“干脆这么办吧，咱们四个人一块去见周都督，把这件事禀报清楚了。”这三位战将还没说话呢，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。几员战将顺声音一看，两员大将是蒋钦、周泰，后边1000马队如飞而至。蒋钦、周泰来到这四员战将面前：“众位，看见刘备没有？”“啊，对不起， 看见了，刚过去，为什么不把刘备生擒活捉？二位将军，我们惹不起靖主千岁呀。孙夫人一发话，我们谁敢拿刘备呀？蒋琴一伸手，把孙权的宝剑举起来了，看见没有？主公盛怒之下，封一口剑在此，叫先杀郡主，后斩刘备。如果要不把刘备跟孙夫人斩杀，就拿我们二人人头试问。这四个人一听可着急了，怎么办？咱们是追还是不追？追呀！再不追，咱们人头就得落地了。这四员战将一想，既然孙权你要杀你妹妹，那我们就追吧。蒋琴说：“这么办。”你们两个人马上去禀报周都督，反正孙夫人坐在车辆之上，他们带的都是步军，也走得不快，我们四个人在汉二上追赶，你们赶紧禀报周都督，你们在江中追赶。徐盛、丁奉马上去禀报周瑜，蒋琴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四个人带着1500兵沿江往下追赶。咱们再说刘备、刘玄德离着柴桑比较远了，就来到刘郎浦。刘备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，想找船渡过江去，可是勒马停蹄，站在岸边一看，江水弥漫，看看上游，看看下游，一只船都没有。刘备低着头着急呀。赵云就跟刘备说：“主公，咱们已然从虎口中逃出来了，现在靠近本地了，我想诸葛军师一定会派兵有个调度，请您千万不要着急。”是啊，刘备听赵云这几句话，蓦然想起来这些日子在南徐过的舒心的日子，不觉得凄然泪下。子龙讲，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船只？这时候就听见后边喊杀声音起来了。刘备往前一催马，到一个半山坡中往下瞧，就瞧东吴的1500兵铺天盖地而来，连日奔走，人困马乏，追兵又到，是我刘备死无葬身之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赵云用手一指：“主公您看，有船在此，咱们赶紧上船。”刘备顺声音一看，就在江边上唰的一下一字排开，来了20多条船，这船就靠了岸了。刘备也顾不得了，赶紧骑着马到了岸边，让车辆来到岸边，请孙夫人下车，自己下马，顺着踏板就上了船了。赵云带着500兵也上了船了。等所有人全都上了船了，由打船舱中走出一个人类，来到刘备面前。孔明给主公贺喜，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。哎呀，刘备这才看见是诸葛亮，刘备这高兴啊：“军师，你要不驾船而来，我们就死在东吴兵将之手了。”刘备再一看，所有扮作客人的全都是荆州的水军。他们君臣说话的功夫，东吴的陈武、潘璋、蒋琴、周泰带着1000多兵就到了。诸葛亮手拿羽扇，笑着往岸边一指：“陈武、潘璋、蒋琴、周泰，告诉你们，我诸葛亮已然算定多时了。你们马上回去告诉周瑜，告诉他不要再用美人计了啊。”诸葛亮还要往下说话呢，周台一声令下：“射箭！”1500兵同时射箭，乱箭齐飞，都奔刘备这条大船。诸葛亮转身回进船舱：“来呀，开船！”一声令下，这船是顺风而下。蒋琴这四个战将只好看着，箭已然射不着了，自己又没有船只，只好在岸边往下追赶。刘备、刘玄德跟诸葛亮坐在船中非常高兴，船正往下走呢， 就听见江中声音大震。刘备跟诸葛亮回头一看，一字排开，当中间帅旗之下，周瑜、周公瑾坐着飞虎大战船，这只大船的哗顺水而下，看清楚了，左边是大将黄盖，右边是老将韩当，这船这快呀，如飞而至，眼看要追上了，诸葛亮立刻传令，来呀，船靠岸，弃船登岸，上岸而行。诸葛亮带着所有的人，船都不要了，上岸，上马，骑着马走了。等周瑜追到江边一看，诸葛亮跟刘备上岸了，周瑜也传命令上岸追赶。虽然上岸了，可是大小水军全都是步行，只有周瑜这几名战将骑着马呢。周瑜是一马当先，老将黄盖、韩当，大将徐盛、丁奉紧紧跟随。跑着跑着，周瑜就问，现在依然追到何处？手下兵将禀报，周都督，这是黄州界首。周瑜抬头一看，刘备的车马离自己并不远，来追。他一马当先指挥兵将，刘备你哪里走，追呀，杀呀，哗。跑着跑着，周瑜、周公瑾走到一个山前，突然间山中一声炮响，倒。周瑜一勒坐骑，抬头一看，把周瑜吓坏了，撞出500儿郎笑刀手。当中间大道旗之下，正是关云长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左边小将关平，右边大将周仓挡住去路。关云长用手一指，周都督，关某在此，你我撒马一战。哎呦，把周瑜吓坏了，谁敢惹关云长啊，拨着马头往回就走。关云长高声喊嚷，周瑜你哪里走，追。催坐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往下追，500儿郎削刀手唰的一下就上来了。周瑜害怕了，因为关云长这匹赤兔千里马，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宝马良驹，脚程最快，倘若关云长追上来，这口大刀一落，我周瑜这条命就没了。所以周瑜拼着命的跑，跑着跑着，就听见前边左边一声炮响，周瑜吓得一哆嗦，抬头一看，列得1000兵，当中间一员老将，金盔金甲，杏黄战袍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，虽然没见过，周瑜猜出来了，这就是战长沙归降刘备的老将黄忠。他这一打愣，右边又是一声炮响，周瑜顺声一看，撞出1000兵，当中间大旗之下一员大将，青铜盔甲，斗青战袍，胯下早流驹，掌中一口大刀，大旗之上斗大的一个字儿，喂，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。两边是2000兵，后边关云长500兵马上就要到了。周瑜、周公瑾仰天长叹，啊，来来来，全军下船。没办法了，周瑜带着所有的水军弃马下船。这时候就听见诸葛亮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，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要折兵。周瑜听见这两句话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大叫一声，哎呀，到底周瑜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